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爱听真相的拘留所所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拘留所所长50岁左右，2002年期间，我被当地警察欺骗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1个月。我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好人，锻炼身体，没犯什么法，而且大法师父还治愈了我身上多年未治好的多种疾病，更没管我要一分钱。而中共却颠倒黑白，诬陷我们的师父敛财，搞政治，还导演天安门自焚，欺骗毒害世人，煽动世人谩骂法轮大法，让世人犯罪，意图毁灭世人。为此我痛心，近年来都是以泪洗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长知道后几次来劝我，有次对我说，都知道你们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你们师父要你们救度世人，你自己都想不通，不吃不喝怎么跟人讲法轮功啊？现在你房里那一大群人，有的是打架、买马、卖淫、吸毒被抓来的，反正都不是干好事。你法轮功学员应该帮助教育教育，教他们学学真善忍，也练法轮功，争取以后再不被抓进来。所长的这番话让我记起了师父教导我们的，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于是我抹去眼泪，忘记心中的伤痛，振作精神，在大床上双盘打坐，开始与监房里的那群无知而可怜的姐妹们讲起了真相。我告诉他们，我以前患病近10种，一直未曾治好，练法轮功几个月的时间，那些病就不翼而飞。自己曾经心胸狭窄，脾气暴躁，争强好胜，经常与丈夫吵架，还不准丈夫孝敬公婆，经常寻短见。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丈夫在外面带女人玩，我气得去撞车去报复丈夫，也在外面与别人玩。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懂得了前世今生的因果报应，更知道了自己已经把自己推向了地狱。从此我决心找回自我，重新做人，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坚定修炼这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将来圆满回归天国世界。房里的姐妹们听了很感动，也很受启发，并表示她们也要学真善忍，做好人，保证不进这鬼地方了，还学着我打坐。房里有个人因打架刚被抓进来，哭闹了半天，此时突然大笑了起来，说自己还有什么要哭的呢，并说能在这里见到法轮功，还能听到这么多真相，真是他的万幸。所长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只要是他值班，晚上必来看我们打坐练功，谁的姿势好，谁的腰不直，所长都要亲自指点一番。所长很喜欢和我们聊天说笑话，有一次他讲，那天得闲要请我们当时在拘留所的几位法轮功吃饭，请我们每个人为他们干部讲一遍法轮功真相，说我们个个都讲得好，他们干部都爱听。据说所长曾经在乡下派出所也受中共的欺骗，曾去广州一个医生家抓一位回乡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医生全家都练法轮功，医生对所长也很好，与所长像亲人一样的谈家常聊天，谈自己在法轮大法中的亲身受益。据说医生见所长人生地不熟，还留所长在家住了一晚，所长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法轮功弟子这么宽容真诚。从此所长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知道了法轮功是被政府冤枉陷害的。夏天天气热，房间里的人又多，我们经常要请所长为我们在门外调大电扇的风速，移动电扇位置，所长总是不厌其烦，只是叮嘱我们，等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回来，一定得替他美言几句，还要我们告诉李大师他没有迫害法轮功弟子， 说我们要他干什么，他就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告诉所长，请他放心，等我们师父回来，我们一定如实禀报，所长是好人，请我们师父保佑所长平安度过即将而来的大劫难。所长当时乐开了花。所长善待我们，我们也帮所长排忧解难。有次拘留所送来一个妇女，两天两晚没有停止哭闹。据说这位妇女以死抵抗，在被送来的路上几次差点跳出了警车。所长怕出人命，很着急。半夜12点来，囚房里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劝慰。这位法轮功学员立即从床上爬起来，觉得那妇女一定有冤屈，很可怜。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跟着所长急速地走出了监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位法轮功学员才将那位妇女劝通回房睡觉。还有一次，所长说，你们房里又来了一位女英雄，同时把一位30开外的大姐送进了我们的监房。大姐剪着齐耳短发，衣着得体，中等身材，一脸的麻利相，一进门就显得风尘仆仆，脸上露得得意的微笑。我忙问大姐为什么进来了，大姐讲，前几年他们村上来了一位干部，那干部做主卖掉了村里的土地，长期在酒店嫖娼赌博，村民控告他，上面还庇护，没办法，大姐带领村民们先倒了上面领导的两辆车子，还说自己和村民发了誓不赔偿土地款，他们拼死干到底。大姐是村干部，判刑劳教早已做好了准备。我告诉大姐，现在政府贪官腐败成风，谁也治不了，垮台的日子不久了。她听了喜出望外，说，是真的吗？我说，清朝灭亡时还没有乱到这一步，我们法轮功锻炼身体，做好人，信神信佛，政府都镇压，我们去上访，告诉政府我们是好人，希望政府理解，政府却冤枉我们围攻中南海，对抗政府，把我们法轮功学员判刑、劳教、拘留等等，还造谣诬陷法轮功自焚，陷害我们伟大的师父。我告诉大姐，你们那些事比起我们法轮功应该想得通，你带着村民们上访是正确的，是合法的，你们掀车就是暴力行为了，政府会说你们违法。我劝大姐不能再那样干了，不然会吃大亏。最后大姐说，法轮功讲的与众不同，有道理，她决定再不蛮干了。几天后，大姐告诉所长，她再不带村民蛮干了，并说自己已经在学法轮功真善忍了。有一天，所长高兴地告诉我，以后加中餐。我说，你们的伙食收费贵，我吃两顿就可以了。所长说，是领导的指示，说你信写得好，奖赏。我说，我向领导反映，公安人员要勒索我10000块钱，是揭露邪恶，抵制歪风邪气，是该奖赏。所长要我做好回家的准备。我告诉所长，别的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老老实实无怨无悔地带钱吃饭，跟你们干活，甚至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我希望在这儿留一段时间帮助教育那些犯人。所长说，不行，你们还不回去，我们都会练法轮功。还说，拘留所都已经被法轮功弟子占领了，你们法轮功弟子都成了我们干部心中的英雄人物。据说，这位爱听真相的所长后来调出了拘留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讲真相多救人，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韩中梅。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62岁，风风雨雨走过16年的修炼，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都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走过来了。我深知自己的每一步提高都融进了师父太多的心血，我一定要珍惜走过的路，实修自己，多救人，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 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世人越来越清醒，可是救人的时间也越来越所剩不多了。师父在精进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因为我早已退休，遵循师尊的教诲，每天除了干家务，就是正实法的三件事，不畏严寒酷暑，风雨无阻，没有节假日，讲真相救人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其实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也是向内找去怕心的过程，也是解体邪恶的过程，提高心性，升华自己的过程。一、讲真相中向内找，举掌得救。讲真相主要是去市场、超市等地，一般都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不错过任何机会，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无论是工人、农民、教师，像政府干部，还有老干部、现役军人，都能认清邪党本质，退出邪党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去年我母亲住院，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照顾母亲，医院的病友家属就成了听真相的有缘人。80多岁的母亲怕我因讲真相再次遭到迫害，时常阻止我跟病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还干扰我讲真相。有一次和母亲临床的一个大姨一家挺好，子女都是干部，有医生、教师，还有一个当领导的儿子。我想应该救他们，能遇到就是缘分，是什么障碍自己呢？我冷静地向内找，找到了怕心，怕母亲干扰造业，加重母亲的病情，对母亲的情放不下。再一个是听说他儿子是安全局的副局长，担心是公安那个安全局，不敢讲。深挖自己还是私作怪，为私这是旧宇宙的属性，大法弟子应该成就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还怕这怕那的，就不怕好人被淘汰吗？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听师父的话了吗？为什么不发正念，清除母亲空间场干扰我讲真相的黑手烂鬼，解体干扰大姨一家得救的邪恶生命？明白了法理，我一路发着正念来到病房，大姨的儿子就在病房，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他已经有几天没到医院来了。我首先和大姨亲切地打招呼，谢谢他对母亲的关心与帮助，然后俯身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大姨笑了，同意退队。我又转身和他儿子说话，夸他工作忙还这么孝顺，一定是个好人，百善孝为先。同时告诉他，世道不好，党风败坏，世风日下，老天要淘汰共产党。问他是否入过党，他说入过。我说退了保平安，心里同意，用个化名就行。他说好。我说给他起个某某名字退，他高兴地连声说好的。一切都水到渠成，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就等我们用正念去做了。从医院出来后，我感到全身细胞都在欢欣鼓舞，为他们一家得救而高兴。其实何止一家呢？是与他们对应的宇宙大穷的得救，无量无际的众生得救，而且他们还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忽然我觉得身体被一种浓浓的物质包裹着，非常舒服啊！想起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我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美妙，体会到慈悲的境界。后来听弟弟说，大姨的儿子是安全生产监察局的副局长，不是公安局那个安全局。这时我才意识到，因为怕心， 差点失去一次讲真相机会，这样向内找，副局长得救了。二，觉醒的世人。母亲去世后，我集中时间去市场、超市、汽车站等人多的地方讲真相。随着邪恶的被清除，世人越来越清醒。一次从市场讲真相回来，在十字路口等红灯，60秒太长了。随后我和右侧一个扶车的妇女讲法轮大法好，原来她是化肥收缴处的，送她神运光盘，她说看过，这样很快统一三退。距离她不远处站着一个中年男子，穿着得体，夹着一个公文包，我的第一念就是他可能是领导，不好讲，但我立即否定，这念头不对。这时师父的法打进我的大脑，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什么是大法弟子？我走近他问，兄弟，你有 DVD 吗？送你一个神韵光盘，中国传统文化世界第一秀，看了有福报。他说有，并答应回去看。我推着自行车继续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喊，大姐，还有光盘吗？给我一张。原来是这个男子在等的同伴在喊，看到光盘后也想要一张，并私语着是法轮功的。我看到世人主动要神运光盘，真高兴，于是送他一张，并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说他什么都没入过。没想到穿着很得体的那个男子大声喊起来，一字一顿地说，退党都成什么玩意儿了，边说边向旁边停着的一辆黑轿车走去。我赶紧追过去，兄弟，退党？他说退。我说送你个化名某某退。他说行。然后我又赶忙分别给每人递上一个翻墙软件，告诉他们可以了解真实新闻资讯，他们连说谢谢。看着开走的车让我感叹，多亏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不然一个有缘人就错过了。世人真的都觉醒了，谢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神奇的电梯。我每天都是上午讲真相，下午半天学法，晚饭后拿着两部手机，一个发彩信，一个打语音，目的是多救人。我所在的小区位于市中心的高级公寓区，每天出入的都是各个阶层的人，能居住在一个小区就是缘分。我从家走出来就开始讲，包括扫楼道的、保安、绿化的工人、上门维修的等都讲三退。有一天下了一天雨，晚上雨停了，我拿着手机准备到外边发彩信，一踏入电梯，有一个40多岁的女子对我说，大姨，这电梯怎么回事儿？我刚下行到8楼，怎么又往回上走啊？我说那是因为我叫电梯呢。我想是师父通过电梯把有缘人领到我跟前，让我讲真相。我赶紧和他唠家常，我说你是不是串门看老人来了？他说是。我说善待老人是美德，做好人有好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他连连点头，我趁势讲三退保平安，他愉快地用真名退团队，并高兴地接过神运光盘和真相小册子，说回家一定看。一个生命就这样得救了，我心里说谢谢师父。大法弟子身边的万物皆有灵啊，我单元的电梯特别有灵性，多次自动为我开门，上午讲真相回来，下行电梯到1楼自动打开，有时电梯门开着像等我一样，有时晚上发彩信打语音电话回来很晚，电梯突然打开像迎接我一样。我知道 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要我多救人，多救人。四，救可爱的学生们。每逢节假日，大型超市、商场门前都有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推销产品或者做广告宣传。我为了和他们讲真相，主动接受他们发的广告传单，耐心地听他们的产品介绍，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愿意接受真相。给他们讲邪党腐败、百姓看病难、大学生找工作难，然后讲到神要灭中共、贵州的王共识、讲大法好，他们都点头赞同，最后同意三退。对于他们推销的产品，只要是能用得上的，如奶制品等，我都会买一些，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看到我这样理解他们，连连说谢谢。前几天去一家大的家具商场，没想到正在搞促销活动，几个女大学生拿着广告向我走来，我知道是有缘人来了。我首先一一接受，看着姑娘们清纯可爱的笑脸，我觉得这些孩子真可爱，生命很可贵，我一定要跟他们讲大法真相。于是从现在的天灾人祸谈到百姓生活的艰难和找工作的不易，最后谈到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他们都表示愿意退出中共的团队，并接受了真相小册子。看到他们一个个如花似玉，就一个个的都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三退了，这些孩子们都得救了。五，利用真相币传播真相。利用真相币救人是师父肯定的，目前大陆大法弟子都在花真相币，但毕竟数量有限，市场上的商贩都缺零钱，如果商贩明白大法真相后愿意换真相币，那该多好啊，这个流通量会很快很大。经过资料点统修一说，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利用和商贩兑换真相币的办法传播真相。统修拿来了真相币，开始我们只换一元的，多数商贩都不敢换，近一个小时才换出去1000元。资料点同修打印真相币的工作量很大，有时我也帮着打，这样下来发现三退的人数减少了，我有些忧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上来了，马上干扰就来了。市场上有一个常人背着一大包1元钱新币兑换，小商贩们踊跃兑换，此人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是为了商贩提供方便，这不是干扰我们兑换真相币吗？我立即向内找，发现自己怕麻烦的念头不对了，真相币也是在救人呢。结果和资料点的同修交流，发现同修出了欢喜心，今天换了多少多少等等。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正的移动就会触动旧的、反的、坏的一些负的因素，负的移动当然也会触动正的因素。我悟道，只要是大法需要的，只要能救人，就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圆融整体。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干扰真相币救人的黑手烂鬼，去掉怕心。当我们都归正时，真相币流通十分顺畅，商贩儿不但自己换，还给别人代换，几千元一会儿就换完了。而且有的商贩受益后直接就说，我们就要带字儿的，不带字儿的不要，5元10元的也换得很快，他们都很信任练法轮功的，几百张5元10元的都不点数就收下，并说你们的钱错不了。有时真的很受感动，看到他们生意红火也很高兴，心性提高了，念正了，这样我一边兑换真相币，一边讲真相，两不误。有时还利用真相币给商贩带来福分，讲真相效果很好，讲退人数从原来的60-70人增加到100多人。结语，正法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还有许多众生等待着我们去救，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有缘人的生命，希望我们多学法， 多救人，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圆满随师还，红颜圆归胜过。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障碍，对家人讲清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不到一年，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的迫害。03年因讲真相而被邪恶绑架迫害，06年从监狱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回到家后又遇到了家庭中的巨大压力和磨难。以前也曾是修炼人的妈妈，在我被迫害时也开始不怎么修炼了。虽然知道大法好，但一直固守着人的观念，放不下病这个执着心。到最后糖尿病并发症，被送去医院，不幸去世了。这件事对家人都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对于我以后对家人讲真相带来了额外的难度和障碍。向内找自己。这些年来，邪恶的疯狂迫害和欺世谎言毒害了无数大陆民众，包括我的家人。公公婆婆是知识分子，对法轮功还有误解，害怕我再次被邪恶抓捕。公公时不时地提醒我说，你觉得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去外面宣传，否则抓到了要判十年了。我婆婆也会在一旁说，就是，你也想想，你有这么好的家，这么好的儿子，要考虑家庭，在国内没办法的，要么你去国外。我明显感到公公婆婆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大法好。我也明白对于家人讲真相就做得不够好，这些年来一直没能很好的突破这一难关。通过认真的学法，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你觉得他是我的亲人，你没有把他当作众生的一员，你没有把他当作与所有独立的生命是一样的。你要认认真真仔细地像跟世人讲真相一样对家人去讲。师父讲的法理白言白，但就是在实践中很难做好。仔细想想，平时在外对有缘人讲真相，真是有理有据，很能打动人心，慈悲地救度世人，但为何一回到家里就束手无策了，脑子空了呢？好像思维凝固了，开不了口似的，即使是自己没有把家人当众生，慈悲地面对面地讲真相。家里的这个不正的环境和他们对法轮功的误解，不就是由于我的不好的心促成的吗？我向内剖析自己的心，存在着很强的怕心、私心和亲情等等。我们是要从人中走出来，走向神的生命，拖着这些沉重的包袱怎么往前走呢？这些心能带去天国世界吗？我是堂堂正正的修炼人，我一定要正家里这个不正的场，让家人真正明白真相。豁然开朗后，我就坚定了一念，从今天开始必须要去掉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同时不断地发着正念，铲除旧势力干扰家人了解真相的因素，使他们真正得救。在家里这个修炼环境中，使自己真正的提高上来，和婆婆公公讲真相。有了正念，还要正行，要看自己的行动。除了生活上对婆婆公公比以前更关心，和他们一起做家务唠家常外，更多的是和他们讲真相。我利用平时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对婆婆公公说，爸爸妈妈，你们也知道我对你们非常的孝顺，这还不够好，我衷心的希望你们老安康长寿。我必须告诉你们的是，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才是真正对你们的好呀。开场白后，我就接着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在国外得到3000多个褒奖， 海外三十几个国家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进行控告。法轮功学员在外宣传发资料讲真相，没有触犯法律，倒是共产党自己执法犯法，非法抓捕好人，并且邪恶的迫害持续那么久还没有停止。有一次谈到恶贯满盈的薄熙来在中国即将受审之事，顺势就谈到了中国隐瞒的薄熙来和周永康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罪行。公检法的人都越来越明白真相，还在暗中帮着大法弟子呢。讲到610人员的恶报、贵州藏字石、幽潭婆罗花等等。我还给公公婆婆看视频，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照片，他们也渐渐地改变了，由原来不听我说真相，到现在笑眯眯地听，很乐意地听，还中间插几句，有了互动。我说，我希望你们内心真正的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是被迫害的，这样你们就有了美好的未来了。他们很高兴地说，知道了，还对我说，你自己在外也当心点儿。真没想到，现在在家里把对世人讲真相的各种方式全都用上了，全方位的去讲真相。一有机会就讲几句真相，智慧的去说，觉得灵感真是源源不断的迸发出来。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呵护和加持下，弟子才有了现在的突破。先生的改变。先生是常人，虽然硕士毕业，但受了中共无神论的宣传，深受党文化的毒害，特别是我妈妈和舅舅女朋友去世的事。我对他解释说，真正修炼的人得按照师父的要求严格的修心性才行，得不断的提高心性，放下对病的执着心才行。光练动作还不算是练功人。虽然在我们身边有两个例子，但不能以偏概全，不代表成百万上千万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身心都受益无穷，这包括国内外绝大部分的大法弟子。我解开了先生的症结，后来他就不在这方面和我争执了。记得我刚出狱时，我在家练功学法，我先生和婆婆、公公凶神恶煞的极力阻挠，还要把我的转法轮书搜走，并扬言要打110报警。他自己有了外遇不说，还时不时地提出要和我离婚，说什么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当时我真的感到剜心透骨，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我还是斩钉截铁、义正言辞地说道，我们是堂堂正正修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们犯了哪条法律？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我在家练看书凭啥不可以？这样对你非常不好的，请你好自为之。转法轮是我的宝书，是我们家的镇家之宝，请把书还我。我加大发正念力度，彻底铲除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和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阻拦不了。后来他们把书悄悄地放回了我的抽屉，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去年年底上班时，偶然接到一个陌生女的电话，告诉我说她就是和我先生相恋多年的那位第三者，说知道我非常的善良，并且被迫害之事，但由于我的信仰在中国是被反对的，问我是否要去美国，如果去的话就等于放弃这个家，她就可以进入我家做女主人。我说我的家在这里，我不会去美国的，我不会放弃这个家的，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在国外已红传100多个国家了，修真善忍有什么错呢？早晚一天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我要在方方面面都做得更好。法轮功要求我们在家里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在单位做个好员工，我以前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会改进并做得更好。他说，你是否会恨我？我和你老公好了这么多年，还去国外国内旅游。我语气平和地说，说实话，之前刚知道这事儿会恨你，但现在已经一点都不恨你了。我也相信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应该拥有真正的爱情和步入婚姻殿堂，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能和你相伴一生的那一半。他很是感慨地说， 我知道我该如何做了。听你的声音，纯纯的像个小女孩。谢谢你。挂了电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能有这颗慈悲的心对她说这些话。说心里话，要是几年前我接到这种电话，会恨之入骨，愤愤不平。之后我没有和先生提起，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在家里，我对他比以前更好了。其实我知道，我先生也不会放弃这个家的。我先生先后得了2次忧郁症，糖尿病住院。期间，我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他，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由一开始一味地拒绝，到后来慢慢接受，有时也会念念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的先生也在改变。在家的学法练功环境也渐渐宽松了，但我先生骨子里还是对法轮功将信将疑，说什么我不信共产党的宣传，但也不信你们的报道。说是这么说，我发现他也偷偷的在翻墙看动态网，对各种报道了如指掌，就不愿当我的面说。我休息日出去办事讲真相，他就狂叫，你又出去做坏事了。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这不是做坏事，而是做全宇宙最正最好的事。几次下来，他就不再这么说了。我一直有想给家里装个卫星电视的想法，给家人看新唐人节目，通过这个窗口了解外面的真实报道及大法的真相。前几个月，同修给了我一个数字卫星接收器，拿回家，但就是怕这怕那，心里胆胆突突的，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去装。最后没能装上，很无奈地还给了同修。可以说当时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当我有了要挣家里不挣的场的想法后，我又一次问同修要来了接收器，发着正念，同时请师尊加持，这一次我一定要安装成功。我本来想等家人晚上都睡觉了自己安装试试，这念头一出就立刻被否定了。我扪心自问，这算什么呢？偷偷摸摸的，像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这像大法弟子的行为吗？这是严重的怕心啊。我马上想到，我先生动手能力强，技术又好，我为何不能堂堂正正的让他帮着装上呢？有啥好怕的呢？星期日上午，我就把接收器正大光明的拿出来，直接放在我先生面前，说这是美国货，非常好的，能看卫星电视节目，你懂技术，麻烦你安装一下好吗？他二话没说，很乐意的就开始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就安装成功。他还帮着调试，看到了新唐人频道，他也看新闻频道，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顺利。而且事后我先生还把接收器放好，放在电视机下方 DVD 上面，很正的位置。这件事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先生现在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再也不提离婚的事了，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不理不睬的，对我也比以前关心了，会主动问我一些事，说话态度也大有改观。大法在归正我的同时，也在归正着他呀。我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慈悲和佛恩浩荡。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平衡好家庭关系，真正的按师父说的，对家人及亲朋好友等慈悲的去讲清真相。回过头想想，其实也不难，难就难在你能否放下自己的执着心，放下自我。这就是我们修炼中要走的路，就是在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中，踏踏实实地按照师父安排的路，坚定地往前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Thank you.